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晚安。我们请看成佛之道大乘不共法的科判第四的这一份，倒数第二页。我很快的来复习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讲到的部分。我们现在是讲大乘不共法的般若波罗蜜，也是最重要的部分，也比较深。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一些重点呢会不断的在复习。那么般若波罗蜜它是不共外道，而且是大小乘之间呢有共通的地方，有不共通的地方。不共通的地方主要是般若波罗蜜呢它摄导万行，而且伴随着发的无上菩提心还有大悲心，来摄导万行，这样的一个般若。那么我们怎么样得到般若波罗蜜呢？它中间的过程就是要亲近三知识，听闻正法，闻思修正。那么真正要观到般若，悟入般若实相的时候，这里提出来主要几个重要的方法。一个呢是二谛观门，我们观察世俗谛跟圣义谛，或者说俗谛跟真谛。再来是二空观门，也就是法空观跟我空观，怎么样观众生是空，就是去掉我执跟去掉法执。再来就是现观善巧，我们现观就是深刻的体证，这叫现观。那我们从二谛观门谈起，为什么导师在描述般若波罗蜜的时候要从二谛谈起呢？这边一个起点一直接续到二空观门，非常善巧这一部分，导师接续的非常善巧说为什么谈般若波罗蜜的时候要先提二谛呢？主要就是世俗谛跟圣义谛。那导师的安排，他先说世俗谛里面，他点出来我们一般众生你现在所看到的、所听的、所接触的，你以为就是真实吗？那导师这边呢有点出来，就是这个世俗谛里面，随着每一个这一般的众生，他每一个人的体会事实上还是有深有浅。所以世俗呢，他有粗浅的世俗，有深隐的世俗。比如说我们现在眼睛能够看得到的是有极限，对不对？可是暗的时候，或者是更远的地方，一般人常人就看不见。可是呢，有的人他可以看得见，看得更远那这里面就提出来，比如像不只是白天甚至呢可以看到前世，可以知道未来这就是所谓的天眼天眼通、宿命通这些的。再来就是除了现在世以外，大家以为说这个世间的真实就是现在，导师也点出来佛典里面提出来，有一些人他可以知道过去有未来。所以先点出来我们世间人大家所认识的呢，其实是有粗浅的世俗，也有深隐的世俗比如像用显微镜或者是用天文望远镜那你可以看的世界呢更远更广。所以这里面呢先埋下一个伏笔，说我们世间的事实并不是你想象的这么狭小或者说就以为真那从这一面呢再引发到说有过去有未来有凡夫以外呢还有圣人。当然凡夫我们异界的众生你所看到的很有限，可是上面呢还有色界的众生，他有禅定有神通，还有无色界的众生。所以先点出来这个世俗，告诉我们说世间人所共同体认的这些你以为是真相，事实上呢有比这个更高的那但是更高的呢主要就是佛法咯佛法就是有世间人所体证不到的一个圣者所共证的这个真理，这个就是圣义谛，就是真谛。所以为什么要安排二谛观门主要是先点出来你事实知道的，让你先扩展你的视野那知道说除了世间以外还有圣人共证的。但是要谈到 这个圣者所共证的这些真谛世俗谛，因为这个已经是言语所无法描述到了，因为世间人一般没有证道嘛，对不对？你用思维也想象不到，所以呢，佛在说法的时候，他就用善巧的方便，用世间人共同所了解的语言来描述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借着世界的语言来指向涅槃或者是真谛的这个方法，就有的就经典上讲如指指月，好，借着这个指头来指上那个月亮。那么佛呢就开示的这个世俗谛跟圣义谛。那么世俗谛除了众生所了解这些万事万物的现象以外呢，佛慢慢导入，就是解释世间的流转。好，先解释世间的流转，再来解释那个整个缘起的环命。好，所以在要导入佛法的时候，佛呢他就举了，就是我们这里提出有三种假施设啊，名假、受假、法假。法假就是说假设啊，在我们色、受、想、行、识等等这些五蕴。受假就是由借着这个五蕴的法而假合而成的一合相，一个复合物啊，比如说这个众生。那么我们借着五蕴的法假合成一个众生，那么对这个众生我们给他假名安立啊，这个叫魔假，这个叫魔乙等等啊，这个叫名假。那佛要导入圣义谛之前呢，先告诉我们，就是说随着众生的体会的不同，那有的人呢执着在名跟实际上的这种连结而无法破解，哦，产生了种种烦恼，哦，比如说哦，有人的骂你的不是人，还是说骂你怎么样，啊，就心里非常不舒服，哦，这是对于名的一个执着。那这个是世间一般人的，再更进一步呢，哦，就说如果对这个一合相的众生，有的人对名啊，你说我什么都没有关系，可是呢，他对一的这个假合物啊，有的就会爱好、啊、喜好，或是厌恶的种种差别，这就有所谓的我相、众生相、人相这样的差别，有你我他之间的差别。好，那么对这些产生的执着，就有贪嗔痴慢疑种种，就会出来了。所以佛再进一步的假设说，诶，你现在看到这一合相，这只不过是色受想行识这个法的假合而已，因缘合合而已，会有众生、哦、那提到法假，这个是假施设哦。如果你还只停留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色受想行识，这个都还是世俗谛，这个都还是世俗谛。好，接着要引导到圣义谛呢，它是要顺圣义空观。空观要观什么呢？要进一步观这个色受想行识是无自性的，是空的。好，所以导师的安排哈，先说世俗谛哦，有世间大家共许的，有初显的，有这个深隐的。然后导入佛法的时候就提到这几个啊，名假、受假、法假。那这个一般人比较简单啊，可是呢重点是在对于这个一个体的执着，不知道是无我而产生了一个我执，对一的法不知道这是假合的因缘而产生了法执。所以这个如果了解这个，只是停留在哦，有个众生，有个色受想行识，这个都还是世俗的假施设。那么要再进一步提升到圣义谛的时候呢，好、哦，这边就借着一个重要的观呢，叫做顺圣义观，就顺圣义空观。那空观主要呢，就观什么？就是引导到下面那个二空观门，也就是。法假你要观它是法空，对这个众生的受假、哦、这个假施设呢，你要观它是我空。那么这中间的过程呢，就是你观这个色受想行识是无自性的，是缘起的， 这个众生也是无自性，也是缘起的，然后达到我空法空，这样那才是真正悟得了，那才是叫圣意。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科判哈，分别四谛这个偈颂呢，就有提到世俗假施舍，名言世所事，名假受法假，也就是名假受假法假。那再来有提到正世俗跟道世俗，我们要善巧的分别啊。比如道世俗，你看到一个水啊，那有个竹，就是筷子插进去看它写的啊，知道说哦，这个是我们根尘世种种的因缘呢产生的这种幻象。那么借着这个，你了解到说，你以为众生是实有的，或者以为色受想行识是实有的。这个在圣者来看都是虚妄，如梦幻泡影，要这样的了解、哦、那么就顺圣意空观。那顺圣意空观呢，就是先起一个疑情，就是观真正有我吗？有众生吗？真正有色受想行识一的法实在性吗、哦、就观它是不是自性有、哦、那自性这个语词很重要哈、哦，自性的梵文经常用这个字 swabhava， 也就是自有，就自己存在。所以它有几个特性啊、哦，一个真常一，就是独一，啊、哦、不随着其他因缘，它常恒不变，啊、哦、它是真实不虚，那这个自性呢，其实也就是我执的这个我。那么我们有这样的，就是因为不了解众生。跟法，或者是我跟法，事实上是空的，无自性的。我们产生了一个执着，所以呢，就会惑业苦啊、就会产生了戏论，那虚妄的分别，就是不正确的思维啊、然后又惑业苦，就产生。那么我们怎么灭苦呢？好、哦，灭苦直接的因就是因为你造了业嘛，你就不要造恶业。那么怎么样才能够真正不造恶业呢？那真的要断惑、哦、就是你的烦恼要断除。如果说内心的烦恼没有断除啊，那这个你一举一动都是业嘛，对不对？所以要断除烦恼。那真正的断除烦恼呢，你要了解说一切是无自性的，你不要再产生这种虚妄不正的思维、哦、那怎么样来灭除这个戏论呢？就是要空观，观诸法无自性，要空观。所以这个二谛观门就第二项目呢，就是观空正灭，好，戏论依着空而灭除。那么戏论众生最根本的戏论是什么？把无自性的误以为有自性，这是最根本的戏论。那么这个根本的戏论就要借着空来灭除。那二谛观门到这里就告一段落。那很善巧了，因为这里提到说你要借着空来灭戏论，对不对？但是空怎么去证悟呢？诶，接着就谈二空观门。好，所以导师这里的安排就是为什么谈二谛再谈二空，主要是最后那一句做一个起承转合，好，承上启下的一个连接，戏论一空灭，再来怎么观空，这里就提到二空观门，有法空观，有我空观。好，那最后提到法空跟我空之间的关系，二空互证。好，那我们上次提到法空观里面的缘起性空，既然我们要借着空来灭戏论，那这里就提到这个空并不是一般人所说的一切什么都没有断灭的空，不是。这里呢很精确的定义什么是空，空是诸法因缘生，很明确的表明自己所说的空来灭戏论，不是一般人误以为什么都没有，而是诸法因缘生，要观缘起。诸法因缘生，所以既然是因缘生，所以就无自性，无自性我们假名称它为空。到这里是点出来说我们的空呢是缘起。再来就空故不生灭，常住即镜像。这里事实上是做一个 一个转折。也就是说，我们一般人以为这个法是实在性的，哦，那有一个升起啊，或者有个实在。那么这边呢，在声闻佛法，主要是观这个依法呢是无常生灭，就借着诸行无常，哦，来悟入诸法无我，然后达到涅槃极境。诸行无常，那无常一般来说就是生住灭啦。如果我们好好的了解行，就是有为法，了解一切有为法是生住异灭，成住坏空，生老病死，你就不会执着。如果能够这样子不会执着，那还好。可是呢，这有的部派论师他误解了，哦，以为有一个实在的生，实在的住，实在的灭。所以大圣在观门的时候，他不从这个三法印这个次第观，他是直接来观诸法不生不灭，哦，观诸法不生不灭，所谓无生法忍啊，对不对？哦，悟无生，那个观不生不灭。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偈颂的后半段，哦，有一点在会通三法印，就是声闻佛法正常道的三法印跟大圣的一时相应，不生不灭，做一个会通。那会通的这个中间的枢纽就是空，哦，就是空来会通生灭跟不生不灭。那提到不生不灭，这个是大圣悟的无生法忍一个重要的关门。那么底下就说，就进一步为什么不生，哦，所以下一个颂呢就说，你如果要生的话，那我们来观察你到底是怎么个生。所以借着这个四门不生来论证说，诸法其实是不生不灭，好，一切寂静如涅槃。好，我们上次就稍微说到这边，好，那各位请看成佛之道增注本的352页，如果讲义的话是第86页。好，352页这个偈颂就说到为什么不生，哦，那这里提出来，法不自他生，不共不无因，观是法空性，一切本不生，哦，就点出来法空，法是空的，是不生不灭的。那么这里说到有四个重要的语词，哦，一个是自生，一个叫他生，一个叫共生，一个叫无因生。好，那我们看352页的长行，一切无自性空的圣意观，菩萨是广观一切的。也就是说我们前面提到就依空系论灭嘛，对不对，哦，你一切的系论我们要依空来灭除。那么你要观空呢，并不是观少部分的空而已，比如说你观魔甲空啊，魔乙魔丙等等都不空，那没有用啊，对不对，你只是不执着这个，你执着其他的人了，哦，那你观某一个法少数的法空，诶，其他的法你没有办法观空，那不成啊，你没有执着这个，你对其他人再执着，那不行。所以这里呢提到一切无自性空的圣意观，菩萨是广观一切，哦，要广观一切法空，以无量的观察方便通达无自性，哦，不过既然这么多啊，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比较不容易抓到要点，所以呢底下，哦，就把它收摄起来。如概率的说，可设为二大门，哦，就收摄起来分成两大类，一个叫做法空观，一个叫我空观。那么我们能够达到法空观的话，就能够破除对法的执着，你就能够深切的了解到这个法的假施设啊并没有实在性，哦，能够悟入我空观的话，你就能够知道这个受假的执着，这个，其实是无自性的，哦，所以正好可以对治对我的执着，对法的执着，所以这个是呼应的非常好，哦，法是以法假为主，哦，这里就跑出来法假这个语词了，哦，含摄的受假跟名假，就是说这个法假，哦，意义的法 那含摄的受假跟名假，也就是说你真正悟的法是空的话，你对这众生啊，对名啊，你也不会去执着它是实有的。我在讲我空观的这个我是受假中的一类，受假组合物啊，这受假中的一类，就是身心合合而成个体的众生，这是受假的定义，就依着五蕴身心合合而成的一个一合相，这个是受假。那这里讲到说我是受假中的一类，因为受假它的定义呢是依着一一的法组成的一个复合物，所以我们如果说依着色受想行识组合成为众生，这个也是受假。可是我们在前面也有看到啊，你依着这个树根啊、树干啊种种啊，组合成一棵树，那个也是受假。可是呢，这么多的受假，这么多的法，我们正在破除烦恼呢，倒不是去破除那些树了，而是破除对我的执着。好，那么对法的空呢？就是组合我的这个色受想行识啊，你能够把它观空。所以这里才说我是受假中的一类，主要就是观我空，也就是身心合而成个体的众生。那么底下再进一步说，法空的观门，你要观法空当然也有很多种方法，这里在收摄最扼要的呢是观四门不生，观诸法不生不灭。法是有的，凡夫执着为实有，凡夫执着这个色受想行识种种为实有，否则就是实无，就不认为它有嘛，就认为它是无，实在的有或者实在无。那这个在佛法看来都是颠倒的见解。佛开示生灭无常观，只是从无而有，有以还无的生命现象。就说佛开示的这个三法印啊，诸行无常，这个只是希望众生不要执着，来描述说只不过是从无而有，有以还无的这种生命现象。可是问题出在哪里呢？有些众生以为这个法有实在的生，有实在的灭，问题出在这里。所以呢，这在这边对法的空观再进一步来破除对生灭的执着，所以再谈出四门不生。那么如果对法执着它有实在的生实在的灭的话，那这不但不因为佛开示的无常生灭而了解世俗假名，反而却执着生灭的实在的自性。你执着一个实在的生灭，那你一执着实在的生灭呢，那就违反了法空的不生灭性。世人在特别是大乘经典讲一切法不生不灭如涅槃，那你如果说执着一个实在生灭，那跟这个一切法不生不灭如涅槃那就相违背了。所以大乘法，因为我们这一次提到大乘法，在前面三乘共法主要是观诸行无常，这边呢是观不生不灭。所以大乘法以因缘不生为要门，遣除凡夫的妄执，还有外道的妄执，有所得小圣的妄执，还有有所得的大圣的妄执。只要你是有所得，认为是实有的，不管你是凡夫、外道、小圣、大圣，统统一概破除，而显示佛法的真意。众生执为实有性的法是有的，也就是生的，但是到底这样的有、这样的生是怎么样个升起呢？怎么样有呢？那底下就来归纳，开始要论证四门不生。说到生，不外乎有因缘生与无因缘生这两大类。那么有因缘生又分三种，一个自生、他生跟共生。如果分成两门的话，就是有因生无因生。如果分成四门的话，就是自生、他生、共生还有无因生。好， 那有因缘生的，又不出自生、他生、共生这三类。所谓的共生呢，就是自己生跟别跟他合合而生。共生是自他合合而生，这叫共生。自生是自己生成的，就是自己生自己。我们一般讲那个，比如说影印，对不对？影印啊，你那个东西影印一下，影印出来以后，看起来像一模一样，对不对？可是真的完全一模一样吗？有时候会有一些杂点啊，种种。好，即使完全一模一样，可是它的体不一样了，对不对？这个是影印的原稿，这个是复印的出来的东西，也是不同。那我们现在要追究自己能不能生自己，这是自生。他生呢，是依他而生起，就是完全没有自己，而借着别人来生我们，生起的是实有的。所谓共生，所以自体自有，就是自己是有，但是呢，要借助其他的助缘，也就是其他他的助缘，所以要自跟他合起来，才能生起。解说起来，虽各派的异说众多，但总不出此四门，所以底下就以此四门来观察。以正理观察起来，凡是实有自性的法，四生都不可能，这先谈出一个结论。就是不管你有因生无因生，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在佛法的本意或者是在中观来看起来，这四种生呢，通通是不对的，通通是不对的，这个每一个都不对的。那么哪一个才对呢？在佛教来讲，他主张因缘生，这个才对，其他都不对。因缘生，所以因缘生跟这四生不一样，特别因缘生跟共生不同，这等一下再解说。但是呢，同样是因缘生，这里面也有很微妙的深意在。因为像说一切有部啦，他也有主张因缘啊、所缘缘啊、等无间缘、增上缘，他也主张因缘啊，对不对？可是呢，在中论看来，你虽然主张因缘生，可是你执着这个一一的缘是实有自性的，那也不对。所以虽然是因缘生，如果你执着实有自性的话，很容易落入他生去了，这个要注意。好，这个有因缘的话，我们在以后提到中观的时候再说了。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不自生，如果是自生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我想不自生我们就先看讲义第86页，第86页11项的瓜无一四门不生，四门不生里面的第一个是叫不自生。那我们先来看自生的定义。自生，就是自己生起自己的意思。那么如果是自己生自己的话，那么在没有生起以前跟已经生起之后，两者应该是没有差别的，对不对？如果你生起来有差别的话，那变成说你生到别人去了啦，对不对？你生起另外一个东西就不是自己了，所以要说自生的话，那一定是生，能生跟所生这两个是不能有所差别，如果有所差别，那已经不是你自己了，就不能够叫自生。所以第一个我们自生的定义就是自己生起自己。好，那我们再进一步的观察，如果有人一定要主张有所谓的自生的话，那么自生会有什么样的过失？那么首先我们来谈所谓生的定义是什么。生的意义呢，是本来没有而后来才有，这才叫生，对不对？就说本来没有陈志明，现在妈妈生他了，这才叫生嘛，对不对？本来没有而有，这才叫生。既然你要说有生，那一定 有所谓的能生跟所生。能跟所是佛教所常用的术语，我们既然要谈生，就有能生跟所生。能生是主体，比如说妈妈生小孩，妈妈就是能生，小孩就是所生，这能跟所。好，所以我们要谈生的话，那一定是有能生跟所生，因为从没有到有。那我们底下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 A 未生时候的智体，比如说这个，我们先从这个能生这个地方来看，还没生时候的这个助体的这个智体，到底它是存在还是不存在？我们先从这里来看，如果这个能生它起先是不存在的话，起先是没有的话，那么你怎么样从一个不存在的东西而生出来一个东西呢？对不对？从一个不存在的自己，就不存在啊，根本不存在啊，你要从它来升起一个自己，那这个呢会犯生不成之过，也就是说无从升起了。你本来能生的这个东西根本没有，你怎么从它来生呢？那我们再看下面那个小 B， 如果你这个能生事先已经存在，这是虚无的了。再来看，我们再看，如果说这个能生本身是存在的，那会有什么过失呢？就说既然它已经存在了，那就不需要再生了嘛。因为我刚刚说过，生的定义是你本来没有而再有，这个叫生。既然它已经有的话，那不需要再生了嘛。如果你一定还要生，而且生的是跟它完全一样的话，那会生生无穷，就不需要再生了。如果已经有的话，再来我们看哦，在下一页讲187页大 B 这个地方，好，我们看问，若自体就一个能生的这东西，一定要升起自体的话，也就是说这个能生跟所生，能生一定要升起所生的话，那接着来看你这个能生跟所生是不是相同。请
我再问一下，上次刚讲到所谓的这个世俗利益，我看不到地方。
对，
那么在我们讲说不存在而能生出来的这个现象，假如说有一个东西根本看不到它，可是它存在，这一案子上，这片上来讲的话，到底算存在不存在？假如说我完全不知道，以一个例子来讲，我们讲说这个宇宙观，现在的宇宙观里面来讲，所谓的黑洞能够产生宇宙，这是基于目前为了证实，但是其实大家都相信，黑洞是看不到，但是有一天当它大一粒化的时候，这个宇宙就产生，那这算不算？
这个算不算自生啊？我知道，哎，现在看不到的哈，你要问他是，在我看起来哈，这个跟自生好像有点不太完全相合。所谓的自生，这等于是你复制出来还是自己，但是你那个刚刚所说的那个哈，就是比较接近于在描述它的成住坏空的这个现象的。我们现在是讲从无到有之间的这个生，那那这个要看哈，你他们怎么去成立它的原理啦？有的是你会认为说它是一个什么质子的产生出来的，好，这个我们再说，先把这个这边告一段落哈，我们看讲187页。刚是从能生到底存在不存在来谈，那么接着我们来看哈，就是能生跟所生这两个是不是相同？小 A 哈，若能生的自体与所生的自体不同，假设一个能生产生出来一个所生，那我们刚刚说过啊，如果说这两个自体是不相同的话，那就不是自己生自己的了，对不对？你升起了另外一个 另外东西去了，那就违背了自生的定义。那小 B， 如果能生的自体与所生的自体是完全相同的话，假设这样，那么假如说未生的自体跟已生的自体毫无不同，也就是说完全相同，那么就没有所生跟能生或者说已生未生之间的差别了。就说你要能生所生的话又完全相同，那既然完全相同，你未生你还是你嘛，对不对？已生你还是你啊，就没有，你即使未生两个一样啊，即使生也是一样啊，就没有已生跟未生之间的差别了，已生未生之间的差别。而且自体能生自体，而升起了以后还是那样的自体，那就应该再升起自体，一样都是自己生自己。那么这在一般哲学来说，或者逻辑来讲，那就犯了无穷生的过失。前面来讲，你不存在而生，那就会生不成过，那这边呢犯了无穷过，无穷生的过。这是有关于自生的部分。我们现在看一下，回过来看一下生我之道。这个描述大概跟刚刚所说的都提过了，我们整个这样顺下来归纳一下。自生都不可能，第一个不可能自生，自生是自己升起自己的意思，自体既然已经存在，那就是已经升起，说自体又在升起，那这是思想的矛盾。底下试问，没有升起的自体，假设啊，这个是 A， 你没有升起的自体，跟已升起的自体，假设这个是 B， 我们在问你这个还没升跟已升到底有没有不同？如果有些不同，那么升起的已经升的这是存在，未升的那是不存在，因为生是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未生时的自体如果不存在，那你怎么能够从不存在自己而升起自体呢？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从不存在而生。如果未生的自体已经存在，已经存在，那么对升起的来说，如果生了另外一个东西的话，那就不是叫自己生自己的。假如说未生的自体这是能生，未生的自体是能生，已生的自体这是所生，如果这两个完全相同的话，那不管你生它也相同，不生它也是相同，没有已生跟未生的差别了。而且自体能生自体，升起的还是那样的自体，那就应该再升起自体，犯有无穷生的过失。还见未生的自体，未生的自体是能生，对，所生是已生，已生这是未生，能生吗？对啊，还没生出来啊，他现在是自己生自己嘛，对不对？如果以自己生自己来讲的话，这是未生嘛，那这个是能，这是已生，一个能一个所。这边慢慢看了，就先了解这最深的部分，其实是这里啦，这边过了以后轻舟就过了 万重山了啦。描述上没有问题，而是他如果已经存在的话，一开始他其实就违背生的定义了啦。复制人，好，你说的复制人啊，我现在问你，复制人如果说你生了复制人，对不对？他能不能记忆？好，你复制人他也会长大嘛，对不对？但是你复制出来，好，比如说韵如，你现在复制出来一个人，我先问你，他能不能跟你现在一样的大？ 不能嘛，对不对？他只能说有很多类似，但是至少他现在不是跟你完全一样的大。那他在不同的环境，对不对？比如说他现在在成长嘛，可是他再怎么成长，怎么成长，他所看的电视跟你小时候玩具啊种种是完全不一样的。他长大以后会跟你现在，他假设长到像你这么大，会跟你完全一样吗？不一样的。你这个时候有在这里听成佛之道，对不对？等他那时候能不能听成佛之道我不晓得，但是至少不是我讲的啦，不是这个时候我在这里讲的，他可能听到另外一个人讲的啦、哦、所以你说复制人，我刚刚就举那个例子嘛，你是从这个影印出来的话，那个体你有很多相似，可是这个体是不一样的啦。何况复制人，第一个他记忆经验种种，你所处的人环境，这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对不对？因为生是从无到有才叫生，对不对？啊，这也是讲说你要自己生自己的话，已经有的话就不要，根本不用再谈所谓生不生的问题了，哎，就是这样而已。嗯，好、哦，什么在我在中观来看哈、哦，他不在乎说你现在知不知道，或者是看得见看不见，不是。他所谓的无，就是说跟外人共取，他所定义的无哈、哦，就是没有不存在。所以他说，只要你是因缘法，一定是存在的，只要是存在，一定有生。存在就是生了、啊，在《中观经论》里面，它定义很清楚。好，所以在《阿含经》里面，它是讲有无啊、生灭啊。在中观来看，有无生灭，它是合在一起看的。
哦，师父，我在想，
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在这里。今天作为一个世俗法，在谈世俗的时候，我本身就已经是在眼光上已经是不受限制。
嗯。
就因为我眼光受限制，我不是无量，不是无智、
嗯，
所以才在这世俗法，这是我的观点。
嗯嗯，
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要谈圣智，没有条件谈圣智，不足、
嗯，
根本就不足谈。
嗯，
因为我根本就看不到它。
嗯，
所以谈自身，在世俗法上谈自身是它的意义上是有缺陷的，所以我才会整容刚才那问题。
好，我想哈、哦，为什么谈自身啊、哦？这是为后面铺路。我们谈到他生的时候，各位可能慢慢你就会了解为什么这个时候谈自生。我们看完以后，大家会比较也连贯了。大家的问题事实上都差不多了，大家的自信值没有说你的多我的比较少，其实差不多了。所以我们看中论的论法，我们开始看的时候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样论呢？跟我们世间好像这个差得很远哦。可是你整个看下来以后，慢慢你会会心一笑。好，我们先再接着看他生好了。我们看354页新版是第六行。好，也不可能是他生的，没有生的时候如没有自体，就没有与他相对的自，没有自就不能说是他。好，这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的他一定有个相待的对象你才能够安立，对不对？比如说你说这个人是胖的，那看你是对谁来说啊、哦、你如果对那个欧什么桑的那个相扑的选手来讲，那你是小儿科啊、哦、可是呢，如果对一个这个瘦巴巴的人来讲，哎，那你是胖的、哦、所以你要讲说他，那要有一个基准点给他安立、哦、假设这个是字，有安立的话，你才有他，才有个对象的他、哦、那这里意思是说什么呢？没有生的时候你就没有自体嘛，对不对？既然没有自体的话，你其他的这个东西、哦、不能叫做他，没有自嘛， 你有智的话，这个可以叫他，可是根本还没有的话，你这个不能叫他，好，没有智就不能说他了，智他的意义都不成立，那怎么说生呢？好，既然没有智就没有他，那没有他你要说他生呢，这个不成。那底下再说，如真的是他，是有一个实在自性，另外一个实在自性的他，那在中观的看法来讲，他是不能生智的，如牛不生马一样。那有的人以为佛法说因缘生，说依他起，那不是他生吗？就是说我自己没有办法生自己，那光是母亲没办法生我们，那父亲母亲和合或许可以生我们。有很多人举这个世俗的例子说，这不是他生吗？或者是共生，不是妈妈生，或者说爸爸妈妈和生我们。可是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现在佛法所说的因缘生跟着共生他生出在什么地方？不同的地方在什么地方？是外人对于说好父亲母亲而生一个小孩的这个，他对父亲母亲有自信值，有自信值而生，这个叫共生。也就是说，所有的共生，所有的他生，都是外人有一个自信的执着。所以，我们，你如果说哦，我是有因缘和合而生，基本上没有错，这个话没有错。可是要再进一步问，你所谓的因缘有没有自信值？如果你对因缘有自信值，事实上都是落入他生跟共生，是龙树所破斥的对象。如果你主张的是因缘生是没有自信值的话，是空性的话，没有自信的话，那才是中观家佛法所承认的因缘生。所有的差别在这里，其实很像啊，但是一个很微妙不同，在你主张因缘生是要无自信的。你如果主张因缘生啊，种种爸爸妈妈、祖父祖母，你一直往前追，追到最后问那个第一因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问题就会出来了。所以这里就提到，有以为佛法说的因缘生或者依他起，那不就是他生吗？底下就说到，如果你是执着自相有、自性有的他生，那这是应该破执，这个不是佛法的因缘生。佛说的因缘生呢，因缘生是无自性的，这句话很重要。跟他生共生的最大的差别，外人有自性执，而佛教没有自性执，所以不能说自相有。因缘与所生法都不是别有自性的，连那个因缘本身呢，或者说他所升起的这些一切的法，每一个都是无自性的。所以依世俗而假名为他，这依他起的这个他呢，是世俗假名而假安立的，绝对不是与自体对立的他。所以依他起的这个他，这个是缘起无自性假名安立的，我们不要以为说一个实在的自性，那另外一个来生他，这是他生。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讲义有一些补充，对他生的论法，我们再来补充。